感谢赞美主，又到了我们到主前受教的时刻。这一段时间是问与答，我收到了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徐莹，待会是由徐莹开始。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是琼芝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在现场提问，他请了丽荣来提问，所以有两个问题。我们先一起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请看，我已来到，我们都来到你召叫我们恩宠的位置上，来亲近你，来领受你对我们赐下的恩典、赐下的光、赐给我们的呼召。我们到你的跟前来，就是为了遵行你的诫命，承袭你的旨意，完成你的召叫，荣耀你的名。主耶稣，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掌管中，求你按照你的自由、喜悦、你的方式来向我们讲话，来教导、教训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你，认识真理。在你的真理中，我们固守你的话，我们就必要认识真理，真理就要释放我们得真自由。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，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、欺骗的灵、谎言的灵、骄傲的灵、背逆的灵、控制的灵、控告的灵、迷信的灵、诅咒的灵、黑暗的灵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。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，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，洗净我们的罪污，把我们身世诸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，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，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，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，把光明看见，看见你荣耀的面，看见你救恩的手，听见你永生的话，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。主耶稣，我们都在这里，求你来带领我们，教导我们，引导我们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、感谢、赞美、敬拜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第一个问题是，请徐英姐妹打开音频视频，可以开始把你的问题表达出来。
好，感谢主，赞美主。谢谢舒大哥给我们这一个问与答的时间。我今天的问题是在我前两天读到圣经的时候，读到了《路加福音》第四章，讲到主耶稣基督他充满圣灵以后，被圣灵引到旷野中，未受撒旦的试探。那其中在第五到第七节，魔鬼就说了下面这些话，他说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瞬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：“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”那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就忽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，我说他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就是一切权柄荣华，他能给谁就给谁。那。因为经上也说撒旦是说谎的，他又是谎言之父，我就想在这里问他说的这个权柄跟荣耀真的交给他了吗？还有一个就是在后边主耶稣回答他的时候，主耶稣就是说，要朝拜神，唯独朝拜神，但是主没有就他这一段话呢回答他，那我的问题就是，是不是他说的还是谎话？他只是说宣称说他有着权柄，实际上没给他。另外一个呢，在圣经中，达尼尔先知书4章14节说，这是守卫者宣布的定案，这是圣者所出的命令，好使众生知道是至高者统治世人的国家，他将国权愿意给谁就给谁。 他可以将人间最卑贱的立为最高者。那这里又说是至高者是统治世人的国家，他愿意给谁就给谁。所以我今天在这里的问题就是，这撒旦魔鬼他说的这一段话是谎言，还是说，他真的拿到了那一个权柄？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这就是我今天的问题。谢谢舒大哥。
谢谢徐云问的很好的问题。刚才徐云也读到，在但以理书第四章第17节，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，这是耶和华的仆人他打发的守望者所传达的耶和华的话。那么这一个底下的讯息就是神的话。是真理。这一个守望者所发的命，圣者出的令，好叫世人知道，就是为了要我们众人都知道这重要的真理。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一切的权柄都是在神的手中。当耶稣基督完成了阿巴父的派遣，从死者中复活以后，马太福音28章也说，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主耶稣，所以主耶稣有了所有的权柄，一切的权柄，他才可以派遣我们向一切的受造物宣传福音。他若没有权柄，他就不能派遣我们。他有权柄，他派遣我们，就会释放这个权柄，释放他的能力，就会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，会使得按手在病人身上，那病人就得治愈，因他的名驱逐魔鬼，魔鬼就必要被驱逐。说新语言，就会惊艳到他至高的权柄所释放的天国的威能，这是要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他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，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，所以这权柄是在神的手中，他愿意把这一国交给这个人掌权。这个人就能掌权，交给那个人掌权，那个人就能掌权。如果我们知道这是真理，我们就会知道撒旦讲的是谎言。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第四章，魔鬼领耶稣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：“这一切的权柄、荣华，我都要给你。”这是诱惑，这是欺骗。他盼望耶稣能够听他的话，听一次。如果听他的话听一次，就是承认他有权柄派遣你去做他派遣你的事。主耶稣基督不是魔鬼的话可以派遣的。那么他想要用他的话来主导。也是不能够主导耶稣基督受着阿巴父的主导，而说父要他说的话。他说：“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。”撒旦的话常常是似而又非。经上记载着，这一切的受造物是交给亚当来管理，没有任何地方说交给撒旦管理，是亚当听了撒旦的话，做了撒旦要他做的事，就把自己的权柄放到了撒旦的底下，使得撒旦在这一个世界，他是用谎言、欺骗所窃取的亚当的产业。如果一个贼到你的家，把你的产业偷走了， 在完完全全还没有恢复的过程，你失掉的产业，你的车就被撒旦在用了，撒旦在管理，在使用。如果是被强盗抢去了，那么你的产业就不在你的身边。所以，撒旦是用不法的方式窃取了神给亚当的产业。亚当是有权柄管理万物的，但是亚当失职了，这一切的次序就混乱了。神是有次序的神，不是混乱的神。那么，他的次序就建立在权柄跟顺服里。撒旦就是受造物应当顺服的，他却不顺服，叫做悖逆。没有交给他做权柄来掌权，他却用欺骗、控制、威胁、利用，用各种方式去控制。控制是撒旦的灵，表示你没有权柄，却想要像有权柄的一样去做这些事情。那么，悖逆就是你应当顺服，你却不顺服，所以悖逆跟控制是一体的两面。来自主耶稣基督的是顺服，主是顺服，听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为此，阿爸父极其举扬他，赐给他一个名字，超越所有的名字，使得天上、地上、地下的一切，一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都要屈膝叩拜，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是主，以光荣天上的父。所以，耶稣是因着顺服，完全的顺服，被提升到至高的权柄。这不是由顺服用其他的方式。那都是窃取、豪夺、抢夺，那是撒旦的灵。纵使好像一时能够控制，但是这一个控制的撒旦的国是不能够存立的，很快就要被毁灭。权柄是因着顺服而被提升的，骄傲就是不顺服。在雅各第四章第六节，耶和华拒绝骄傲的人，却举扬顺服的人，赐恩典给顺服的人。路加福音第一章那里也提到，他把心高气傲的人从高位上推下。这骄傲的人喜欢窃取了一个有位置的、有权柄的那个好位置，神却会把他推下去。却举扬了谦卑的人坐在权柄的位置上，而这一个状况，耶稣没有在那里多说什么。有的时候，多说什么是一种非常非常混淆的，因为神要释放重要的讯息，这也是一个打岔，就打岔到。到底他窃取豪夺的有效还是没有效？那要怎么样有效？你说因为这样没有效，所以他就改变、欺骗，换了一个谎言，只是帮他去说更多的谎言，去欺骗更大的欺骗。而这一个，他把主权带到他想要带的地方，所以撒旦他讲的话常常是一个似而又非。圣经中第一次提到他借着蛇对夏娃讲话，就说：“神真的说乐园中间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？”似而又非。你一回答以后，就知道只有一棵枝上恶树的果子不能吃，也不可以摸。你在对话的时候就改变神的话了，免得死亡。撒旦又说：“你吃了不一定会死。”神说会死，他说不一定会死。他没立刻说一定不会死，可是他就是让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不再有根基， 让我们远离了根基。接下来，他就说：“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这三个树的果子，就会如同他一样知道善恶。我们想要像神一样，这是神给我们的，也就是我们的神多么多么的伟大，多么多么的圣洁。我也盼望我的生命是像他这样的，其实也是神的旨意。在约翰福音第五章，主耶稣基督说：“你们应当是完全的、成全的 （perfect），如同你们的父一样。我们应该要跟我们的父一样成全。他就在帮助我们进入他的成全。可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撒旦就改变了神对人的美好的计划，所以他说。”吃了不一定会死，而且会跟神一样。其实他也是在诱惑耶稣基督。你不必上十字架了，来把这世界赎回去。你只要拜我，就完了，就成了。其实，在属灵的事上，没有这样子的事，也就是在侍奉神上是脚踏实地，一步一步，一步一步的。被神的爱所更新改变，靠着神的能力跟他结合在一起，是我的心中常常愿意背着十字架，相似他的死。主如末药郎在我的心中，雅各第一章。为此，我的香膏，我的纳达香膏就释放了芬芳。基督是芬芳的，他的名是芬芳的。基督徒跟基督在一起，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臭味、我们的败坏都被基督的血洗净除灭。这一个臭的除掉了，基督的芬芳就显示出来了。就是我们是天天背着十字架，致死肉性的妄动，生命就一天一天的。越来越亮丽，绝对不是一下就完全的成全，因为成全的生命有一个生命的表显，圣经讲就是圣灵的九个果子：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温和、良善、忠信、柔和、节制的这九个果子。这九个果子就是神的性情。那么，神的性情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，就是他。给了我们这一个他生命的种子，耶稣的话不可朽坏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心田里，他就会在主耶稣基督圣灵活水的浇灌开始萌芽，在公义的太阳照料，他就成长，他继续的在神的爱中，就会变成了一个健康的茁壮的树木。这一个树成熟的时候，它就会开花，它会结果子。所以从撒种之后到结果时是一段过程，不是种子一撒下去就立刻是这样。这是生命的成长的一个过程。所以这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不要好高骛远，立刻就想要成全，撒旦就给你这一个秘方，其实是。毒药，当你听了，就会被他的话所改变。所以这一些话，撒旦跟夏娃的对话，撒旦走了，夏娃就在想，又在想，又在想，想了以后，心中的肉性的欲念，就是他想要吃，他想要去做神禁止他做的事。这就是撒旦的似是而又非。天主真说了，乐园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？那是一个他要你打开心门，让他可以继续的把他的话丢进去。至于我们是应该要向神敞开我们的心，要来亲近他，要赞美敬拜他，好使我们的心对齐主的心。就好像那个 Bluetooth，一开始要用的时候都要 pairing，就是要把它完完全全的 变成了匹配，而这个匹配必须要靠近匹配。我在这里有我的 Bluetooth 蓝牙的这个耳机，那么你的手机是在你那里，我们是不能匹配的，必须要靠近。所以，我们必须亲近神，跟他匹配。而这个匹配，就是让我们放掉了一切的注意，跟神对齐了。当匹配好了以后，就有很多的讯息可以往来，我的话就直接到达了他的宝座前，他的话就直接进到我的心中。我们要跟他完完全全的匹配起来，那么这匹配就是不要离开神要我们跟他匹配的位置、地方、场合、时间。所以耶稣基督他非常精准的说，经上记载着。当拜主你的神，当要侍奉他。其实他已经一句话就写明了撒旦内心世界里的他的欲望，他的欲望就是要主耶稣拜他，主耶稣拜他一次就好了。他的欲望就是要基督徒听他的谎言一次，但是这一次就糟了，这个破口就打开了。这一个匹配就跟撒旦匹配了，这犹大斯就是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，他就是一直被撒旦的谎言所欺骗，而到达最后晚餐时，撒旦进到了他的心中，也就是匹配成功，他就再也不懂主耶稣基督跟他讲的话，他就硬了心，所以。得胜仇敌就是不要知道这奥秘。主耶稣基督对于提亚提纳教会所说的"不要知道撒旦的奥义”，就是不要去跟他所有所碰撞，不要理他，不要上当。如果夏娃有这样的光亮，就不会被他的话带到一个完完全全错误的地方，所以这里他所说的话是不容易讲清楚的，因为确实圣经也说撒旦是世界的王，在约翰福音第12章，主说，当我被举起来时，就是世界的王受审判的时刻，世界的王已经来到了，他在我里面一无所有，就是我们里面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着力点给撒旦。也不好奇，也不予理会，可是非常有神的光知道，因为一切的权柄在神那里，撒旦是没有的。那么他既然没有，我们不让他好像有可以主导他跟我们之间的往来，甚至主导我们跟神之间的往来。让我们再翻到约伯记42章。我们先前提到了，经上确实有讲，撒旦是世界的王，全世界都握在这邪恶的王的权势底下，但是那是一个暂时败坏的一种状态，就是耶稣基督要来改变救赎我们的一种状况，这世界的一切都因着世界的灵在兴风作浪。甚至很多人的名物都被这一个黑暗的权势所淹没，而搞不清楚状况。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、第二章那里提到的。所以，我们就是活在这一个有罪的世界里，确实有撒旦很多很多的状况。我们说他都不存在这世界上，这不是真的，他真的是存在这个世界上。他最后要到火湖里去，在千年国度的时候，他不能够在我们的周遭。可是之前还有这一个过渡，为此主得胜了他。主从十字架上被举起来时，就是撒旦受审判的时候，就是得胜的时候。站在着十字架，我们所有的罪债都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使得仇敌相反我们。反对我们，反对天主在我们生命中旨意的这一些罪债， 主把他都钉在十字架上，用他的血覆盖、洗净我们明认的罪，所以撒旦不能再控告基督徒了，就带着基督徒羞辱仇敌，举行凯旋的行列。这是哥罗西书那里提到的主耶稣基督的得胜，基督徒得胜，撒旦在那里被羞辱了。所以，我们跟主结合在一起，参与他凯旋的行列。我们在约伯记的42章前面讲了很多很多撒旦的控告、迫害约伯等等。约伯并不知道，但是神知道。约伯后来会知道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耶和华讲话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，就是你什么都能，你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。你愿意的，你就会去做；你暂时不讲话的，你不愿意现在做的，现在就不能够。”往前做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是谁用了无知的言语？无知就是不懂得主的心，在那边猜测，在那边以为。那么这无知的言语是从无知的心思念力里说出的无知的话，就使得。神的旨意隐藏了，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。他承认他前面所说的是他不明白的。他的三个友人不断的要定他的罪，是因为你的罪才有这些灾殃。可是其实他们讲的不对，所以约伯他反对，他不承认，他为他自己辩护，他也讲了很多的话。但是当神讲话的时候，他明白了。他说：“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所不知道的。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。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我过去是听过关于你的事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就是过去是风闻，如今是亲眼看见。”因此，我厌恶自己，我厌恶我自己所说的话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就是他自己的话，使得主的旨意变得模糊不清。如果是撒旦的话，会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混淆、模糊不清，那是更模糊不清。他就是使得一切变成了。不清不楚，搞不清楚状况，甚至于对主的话本来很清楚的都不清楚了。吃这三个树的果子，吃了会死，变成可能不会死，变成会跟神一样。如果死了跟他一样，那死了什么都没有。但是他以为他不会死，而且跟神一样。这一个谎言。最后就把真理的话变得模糊不清，甚至于从夏娃的心中完完全全就不太记忆。为此，我们要警醒：所有消灭主的话、相反主的话的，我们一定要警醒，要靠着圣灵醒悟的祈祷。真理的灵会帮助我们进入真理中，真理的灵就是圣灵。他是为真理作证，就是为耶稣基督，他讲的话是真理作证。他要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中，让我们认识真理。我们越有主的话，我们越亲近主，我们越知道主的话。当我们越知道主的话的时候，仇敌的各种包装的糖衣里面的毒，我们知道那不是来自神的。虽然表面上很甜，但是那是一个诱惑的甜言蜜语。我们不吃，我们不跟他有股有份。所以，当神显示了，一切就会清晰。有的时候，神跟我们讲的一句话，我们一时，我知道是他的话， 我只懂一点点，但是时候到了，我就非常非常的明白。我们上一讲在研读第89讲，有好多的主的仆人都讲到了在那一讲中的见证，就是我在92年，主亲自跟我说，我要你因信我而不受伤害。那时我正是在受很多伤害的时刻，我知道我要宽恕，主治愈我，我也知道我得治愈。可是我不明白，我是被受伤害，为什么主说我要你因信我而不受伤害？很多很多年后，有一天我突然懂了，因为当我还有受伤的感觉时，就是我当时的旧人还没有死尽死透，就是神他要再一次的炼净我，在那一点上，连我心中的一个淡淡的忧伤、淡淡的那一个不好，我都要交给神，让他死吧。这旧人死了，对神的认识就更清晰了。约伯就是经历了这一个旧人的死，当他清晰了以后，主祝福他，比以前的祝福更要大很多很多。这是耶和华所做的事。第12节，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，比先前的更多。也就是，当他把我们准备好成为洁净的器皿，他就要用这器皿，他要扩大我们爱的这一个量度，把这一个不能爱的、阻挡、不宽恕的，完完全全改变，好使得我们不论对上网的人，或者是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都是基督的芬芳，让他们看到的都是基督的芬芳。神爱所有的人，包括罪人。事实上，众人都犯罪了。他若不爱罪人，这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，就没有一个他所爱的人。他来寻找的是罪人，他爱我们，他为罪人而舍弃他自己的性命。他憎恨的是罪，他爱的是被罪所捆绑的罪人。他要释放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下完完全全的释放，而这罪就是撒旦用各种谎言加给我们的，把我们虏获成为罪恶的奴隶。主却要释放我们，他要帮助我们，他要拯救我们。感谢主，我们越亲近神，我们越清晰的。有的时候，我也确实在主的一段过程中，我才了解92年他跟我讲的话，好多好多年后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是不是完全就成就了？不，每一次他提醒我，要靠着他的名不受伤害，他就带着我又再次超越，又再次超越，因为我需要他继续的炼净我，帮助我。我还有很多我的问题都需要他的拯救。他爱我们，他爱我们到底。拯救我们的是主耶稣，主耶稣基督的话是圣灵，不是撒旦似而又非的话。我们越亲近主，就知道撒旦的诡诈，那个诡诈，我们不要上当，我们也不要有诡诈的心，我们要以真诚的心、诚实的心传讲他真理的话。他真理的话就是芬芳的，是显扬他基督的芬芳。感谢赞美主，我就回答到这里。我们还有第二个问题，我就请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发问。
感谢赞美主，非常的感恩。因为琼芝姊妹她在工作中不方便，我就替她提问题。感谢主，琼芝姊妹她带领她们堂区福传主，在分享学习中，福传主的一位姐妹提出在传福音中遇到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。就是一位老姐妹，她接受了传讲的福音，但是还是不能灵洗。原因是自己的先生在没有听到福音就去世了。如果她现在灵洗，将来去世不能 与他的先生在一起怎么办？这就是老姐妹接受福音，不能灵洗的原因。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，那没有听过福音的喜讯，人去世了，能得救吗？传教士来中国才几百年的时间。在这之前去世的人，没有听到福音，他们能得救吗？好，就是这些，谢谢您。
这是很好的问题，两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问题。这一位老姐妹不愿意灵洗，她接受福音却不愿意灵洗，怕她灵洗以后不能够在未来跟她死去的先生在一起，似乎她在讲，她要去地狱里跟她的先生在一起。也不要进到永生天国里，这是人的爱，但不是神的爱。第一个亚当也是有这种心情，夏娃，你吃了这三个树的果子，那么神的话说会死，我知道你会死，我怎么舍得你死呢？要死我们一起死，因为你是我的骨中骨、肉中肉，我的最爱。当他吃了以后。他就不能再爱他了，那一个神的爱就变成了，都是你给我作伴的那个女人害我，我才吃了，而且他在控告耶和华，他在攻击耶和华，他也拿着他的骨中骨、肉中肉当做一个攻击的剑，刺向耶和华。那么他原来为爱夏娃而死，可是没有了生命之后。其实就拿着夏娃也羞辱他，离开了神，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。我们的希望是在神那里。至于我们得救还是不能得救，我们按照圣经的话来说，《约翰福音》第3章16节，阿爸父竟这样了爱了他所造的世界，爱了世上的人。把他怀中唯一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，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所以得到永生是信耶稣，信耶稣得永生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他以外别无救援。使徒行传第4章12节。意思就是，除了耶稣基督之外，没有救援，这是唯一的名字赐给我们，赖以得救，让我们信耶稣基督就得到永生。那么得永生就是要信耶稣，信耶稣就是信耶稣是主，信耶稣基督，他要给我他的救恩，他愿意让我从。一个失丧中出死入生，就是原来我是丧亡的，我是迷失的。我信了主耶稣，我就离开了我错误的生活形式，而接受了主。除非受圣灵感动，没有人能够喊耶稣基督是主。这是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。那么喊耶稣是主的人，凡呼号。求告这名字的人，就必然获救。当我们会从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我们就跟神恢复了义的关系，就得到了他给我们的救恩。所以这个救恩是因着我悔改，进入他的国度。主耶稣来到这世上，他所传讲的讯息是：天国临近了。你们要悔改，信从福音。当我们会悔改、信从福音，我们就得救了。当我们真的信耶稣，我们必定要悔改。我不能按照我过去的想法生活了，不能按照我的旧生命生活了，必须要悔改。那么，真的信耶稣，就是耶稣是主，他怎么说，我对他所说的话到底是信还是不信，叫做真的信他。 所以这一个老姐妹还没有真的信主，有主圣灵的工作，因为主的话也说，在马可福音第16章，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。当我们真的信主耶稣了，我们要受洗，因父及子及圣灵的名受洗，或因耶稣基督的名受洗。那么受洗是什么意思？是罗马书的第六章所说的。我们因着受洗洗礼，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了，就是我的旧人借着洗礼，在耶稣基督内，主耶稣死了，我们跟他一同死了。当我们从水里出来时，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，我们在他内与他复活，一同复活了。所以这一个水洗是指着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，与耶稣基督同复活。而且这一个水洗一定是在众人之前，不是只有你自己可以做的。重生得救可以没有别人在旁边，你呼求主的名，你重生得救了，你有了重生的灵，那么水洗一定是别人帮你洗，你自己不能洗。所以重生得救的人，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。如果没有信，就是没有悔改，只是经过水泡一泡，他是一个原来干干的罪人，变成了湿哒哒的罪人，他还是个罪人，他没有改变，他没有得救，所以一定是信而受洗。那么信就已经得救了，就一定要受洗，因为受洗还有一个意思，是向一切的受造物、天上的众天使、圣徒以及邪恶的鬼神撒旦面前宣告：我从今开始，我完完全全属基督。过去的我已经跟基督一同死了，跟我一刀两断，他再也不是我。今天的我是在基督耶稣内复活的生命，是完完全全宣告耶稣是我的主的一个正式的盟约的宣告。如果主为我们而死，我们都不愿意这样的承认他，你的信是有问题的。你的信，因为他说信就要受洗，你却不愿意受洗。那我们信他，就一定要听他的话，而且愿意宣告，你的生命才会活得好。如果你不宣告，那么过去的坏人还是把你当奴隶，而你真的再去做罪恶，因为罪恶的奴隶就是我们的旧人。那罪恶的后面就撒旦，他继续的用罪恶来压迫我们去犯罪，那你还要继续做吗？不，那个人已经死了，不是说撒旦死了，不是说罪恶没有了，而是罪人死了，罪恶就没有了辖制虏获我们的地方。所以受洗是这一个真实的进入，我不再是一个罪恶的奴隶，而是基督正义的器皿，这也是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，为此我们要看自己是死于过去的旧人，而活于基督的新受造。我们要这样的认为，这样的看是在受洗之后。那么受洗之前是重生得救，重生得救。有的人是没有这个条件去受洗。有一个主重用的仆人叫做张伯利，他在疾病的时候，别人传福音给他，他也信了，他也悔改了。那么浸信会的牧师就跟他说：“你一定要受浸，否则你不会得救，不能进天国。”那是他都病得快要死了，他就说：“我该怎么受洗呢？”他想着想着，圣灵感动他，他就跟那个牧师说：“一定要受洗才能得救，对，我们的教理就是这样，必须，而且要浸的，不能够点水浸，因为是浸信会。”他就说。那你帮我受浸，你把我的管子都拔掉，我不敢。医生说不，我怎么敢拔你的管子，把你浸到那边？那你看我全身都是管子，我怎么受浸？那么我也快要死了，那我死了以后，你就见死不救吗？我就死了，就上王了吗？对方答不出话，他说我已经得救了，纵使我死了，一定进天国。他说你有什么证据？因为有经上的话，有耶稣基督旁边的右道。他说：“主，求你为王时纪念我。”主说：“今天你就要跟我进入乐园。 那个人在十字架上有受尽吗？没有，他没有条件受尽。你没有条件受尽受洗，那是你没有条件，但是你信主就得救。主纪念你，把那一个一生罪恶的强盗，其实主的血就洗净他，在他当天就进入乐园。所以得救是因着信，信的话就是耶稣是主。再也不要用任何的事情相反耶稣是主，否则你不是真的信。你要信他，一切都会好，一切都会丰盛，因为他给我们信之后的重生是圣灵生的，从灵生的属于灵，从耶和华生的属于耶和华，从天然生的属于天然，由肉生的属于肉。这是约翰福音第3章所说的。为此，我们都必须要重生，因为耶稣跟尼科底母说：“人除非由上而生，否则就不能看见神的国。你没有重生，你不能看见神的国，因为神的国不是这个物质的国，我们看不见。我们要有属灵的生命、属灵的眼睛，才能看到属灵的事。重生之后有属灵的生命，成长之后属灵的眼光非常非常亮丽，看得清清楚楚。那么，主又跟尼哥德姆说：“人除非经由水和圣灵而重生，否则就不能进入神的国。所以没有重生，不能看见，也不能进入。这是主耶稣基督亲口所说的。不要去传一个福音，改变福音，就不是福音了。说不信耶稣可以重生，可以进天国，没有这样子的事。因为主说了。”人除非由上而生，就否则不能见到神的国。人除非经由水和圣灵而重生，就不能进入神的国。所以，神给我们进入他的国得救，就只有一个条件：信他，信谁？信主耶稣，信他，就只有这个条件，不要加其他的条件，就是这个条件。没有这个条件，其他的条件加的再多，他还是没有重生得救，那是死亡的行为，那是做了死亡的事情，而不是天主子女神所命定让我们做的事。因为神要我们做的事就是听耶稣基督的话，神要我们做的侍奉的工作只有一件，唯一的一件是单数的 work。神要我们做的就是听从他派遣来的圣子耶稣基督的话，所以我们会听耶稣的话。你要改变耶稣的话，你就是不听他，你根本没有把耶稣当做主。我们要努力的帮助所有的人接受耶稣做主，你也不能代替他接受耶稣做主。你接受耶稣做主，你重生了，可是你不能代替你的子女或其他不愿意接受耶稣是主的人，你代替他不能，就他自己，你不能代替人进天国，就他自己。我们每个人都要进到神的国里，是神的心。我们不管神的心，我们只管肉性的一些撒旦给我们错误的思想，那是多么多么的可怜，多么多么的可惜。那么传福音的人是要把人带到福音里面，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国度里，求主赐给这个姐妹是真的信耶稣基督。她若真的信了，她会决志信主，她会愿意照主的话来做。有一个决志信主的姐妹，她也充满了圣灵讲方言，可是她不要灵洗。她说：“我不要灵洗。”他们教会的负责人就把他带到我家里来，我跟他讲灵洗是什么，重生的就是什么，讲方言圣灵的洗是什么。讲完了以后，他说我要灵洗，因为他不知道真理，他其实是想要听耶稣的话。我说耶稣的话这么清楚，你还要拒绝他吗？他说我不拒绝，我知道了，我要灵洗。他说：“为什么不要灵洗？我不要像你们那样，好麻烦哦！每个主日要去主日崇拜，我要我的自由。不，我们就是在罪恶里面的假自由。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，才有真正的自由。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，去做有生命的事，是很可怜的。 我祈祷很长的时间，好喜悦啊！我就强迫你祈祷那么多，你很痛苦，因为你没尝到那个味道。你如果尝到神的味道，我就好喜欢去教会哦，不是要人家拉拉扯扯。如果你只是陪人从圣德就在那里敬拜神，你在那里很无奈的等候，等候时间怎么还不到啊？等会要去打牌啊？等会要去哪里？那你真的是可怜。我们要能得到神的光、神的启示、神的真理。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，好使我们能够回到天上去。如果可以不经由耶稣基督回到天国里去，耶稣基督岂不是白白的死了，没有价值？可以吗？耶稣基督的救恩救赎是为一切的人类。包括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所有的人类，他都为我们付了代价。他也按照每一个人的尺度给他一个标准。这得的越多，主的标准也就越多。我知道主给我的标准，我很喜悦的去接受。可是我不把主给我的标准用来加到人别人的身上，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。孩子有孩子的标准，成年人有成年人的标准。那么，神知道给我们越来越多的恩惠，所以在罗马书第二章讲，神的作为借着一切的受造物都显示出他为神的本性，一切的受造物都显示神的本性，所以这一切的受造物都有神借着这一切的受造物启示他自己给人，所以人。按照神给他的启示去接受神的启示，其实神的启示到具体的变成神的话，就是耶稣基督的话。耶稣基督不是降生成人，他开始讲话，他在起初创造天地就是他讲话。太初有道，道即神，道即是圣言，就是主耶稣。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，凡受造的没有一个不是因他为他而造成的。他因着他的话创造了天地，他说有光就有了光。当神的话真的进到我们的生命中，那个话有光，你接受了光，就重生得救了，你就进入了这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那新创造的第一天。我愿意这一天很快的临于这一位老姐妹。至于那死的人，他去天堂还是去地狱？如果神启示了，是真的；如果神没有启示，我们也不方便去说这人下地狱，这人上天堂。我们不知道，有的人他再坏再坏，他临终的时候是不是悔改、承认自己的罪、求主宽恕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旁边的又道当天跟他进了乐园？因为经上这样启示说了，他就是进了乐园。但是如果都不讲，他进了乐园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只有我们到天上才知道，我们到地狱火湖里去，什么都不知道了，只有哀嚎跟切齿，一切的痛苦，一切的灾殃，那里虫子不死，火不灭，那里不是人可以去的地方。不管谁去了，神都不愿意任何人去。每个人去到那里，神都很伤心。如果我们爱一个人，就不愿意他去。我也不去，愿意去，我们都不愿意去，我们不愿意任何的人去到那里，所以要传福音，让人不要去到那里。而我们活着的时候要信主，我们活着的时候就能够早一点进到好的生命里。感谢神，愿神恩待我们，得救重生是因着信。如果我们真的信，就会有信心的生命。信德的生活，主的义人跟他恢复的义的关系是因信而活，因信而生。那么我们就要信主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信而受洗的，你信了就应当要去受洗。那么我们就会长得好，长得快，长得更进入主为我们安排的好。只有主的好，会让我们知道，这是我们一生岁月里做的最好的决定，就是听他的话，听他的话。 最糟糕的决定，不论什么原因，你听了谎言而拒绝他的话，这就是最糟糕的决定。最好的决定是听主的话。愿我们一生一世都听主的话，我们也帮助别人听主的话，我们也不因为任何似是而非的话混淆了神已经讲的话。信而受洗，信了才受洗，必要得救。那么，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伤亡，反而获得永生，是千真万确的事情。主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，都是踏实的基础。让我们在基础上，我们会长得好，我们会更多的知道主的心，我们才能够传扬主的福音。如果我们传的不是主的福音，是有祸的，是受诅咒的。这圣经讲的，因为只有一个福音，就是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。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伤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那心里相信、口里承认的，必要诚意得救。感谢主，荣耀归给神，求神帮助我们。但是我们也不是要拿着神的真理去让人很难堪，很怎样？要带着极大的爱帮助人去了解，因为人一旦知道了真理，没有拒绝的，就是他不知道。但他不知道，不要苦待他，因为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要爱他，给他很多的爱，给他很多的爱，因为他要从你对他的爱知道神是爱。否则，就只是一个外在像法利赛人的一个干枯的文字，叫人死。灵、圣灵、神的话会叫我们活。愿我们不是一个干干的讲一个文字性的条例，而是一个生命的神的话，神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，神的生命要进入他的生命中。愿神祝福这一位老姐妹，真的认识主，真的信主。这个问题，主会帮助她，带领她超越。她一定会知道，她信主是最好、最大、最美的抉择。感谢主，我们每一个人最好的抉择就是信主耶稣。荣耀归给主。我就讲到这里。